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很高兴、有许荣生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许牧师在台北信友堂配搭牧会，主要是牧养长辈，也参与夫妻家庭与辅导的事工。许牧师今天要正道的题目是跟从基督。正道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9章16到26节，我们将时间交给许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把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献给你，求主你现在开我们的心眼，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让我们在你的信息里面同盟造就，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9章16到20节，19章16到20节，你可以自己一边看经文一边来聆听这个信息。我想我就不念了，因为这段经文可能很多人都很熟，你应该可能还记得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说，我要怎么才能得永生，这就是那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9章，其实马太福音从19章开始，你如果看经文你就发现耶稣开始离开加利利，他要往这个耶路撒冷去。好，那其实耶稣一开始都在加利利湖一带来传道，那如今他为什么要离开加利利呢？他为什么要往耶路撒冷去呢？这不是耶稣第一次往耶路撒冷去，但是这一次跟以前去耶路撒冷不同，这次耶稣去到耶路撒冷，他就要上十字架，为着完成他的任务，成就神救赎的大功。所以从现在开始，耶稣一路往耶路撒冷去。那其实我们都看到，在耶稣传道的这3年半里面，其实一直有一股反对的势力，就是这些犹太领袖们其实一直都是反对耶稣的。可是从现在开始，这个反对的这个势力的声音就越来越激烈了，甚至我们都看到后来他们用假的这一些见证来诬陷耶稣，以至于耶稣基督他上了十字架。所以我们在19章，我们第一段经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这些领袖们的这个对耶稣的一个试探，他们用这个休妻这件事情来试探耶稣。其实我们都知道婚姻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但是法利赛人却说这个摩西啊，说准他们可以休妻。那其实耶稣马上就回答他们，其实摩西准你们休妻是因为你们心硬。好，那怎么一个律法来规定因为法利赛人心硬摩西就准他们休妻呢？其实的确是因为他们心硬，但是这个摩西准他们休妻不是冲着这些法利赛人，乃是因为当时的这些女子们，她们跟这些犹太人结婚之后，如果这些犹太人要离弃他的妻子，这些妻子是很可怜的，她们没有休书，其实她们离开了夫家就很难生存。所以你这个心硬的人一定要休妻，要离弃你的妻子，摩西只好说好，那就请你们给他们一封休书，这样这些女子才能够生存，他们离开夫家才能够生存。所以这个休妻是给这些女子有一个恩典，不是给这些犹太人，心硬的犹太人是准他们休妻，给他们这个休妻的恩典，不是的，是给这些妻子们女子们，让他们可以继续的生存下去。婚姻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婚姻也让我们在这当中学习彼此相爱，彼此的委身。耶稣基督也说他跟教会的关系就好像丈夫跟妻子一样。耶稣基督往耶路撒冷去，在这一路上面，从马太福音后面的经文我们也看到有第二个特点，是耶稣开始更多更清楚的教导，透露出一个信息，这个信息跟他幕后的救恩的这些事工这些结局有关，并且跟末世的天国有关。 所以在十九章接着第二段经文，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开始讲说，其实在天国都是像这样的人，这不是说在天国里面都是小孩子好，不是，那我们就惨了，我们都进不了天国，我们都是大人。不是说的在天国里面都是小孩子，其实耶稣是说天国都是属于像孩子这样很谦卑很单纯，有一个单纯的信心的人。所以耶稣是用小孩子做一个教材来教育来教导当时的人，他的门徒们，让门徒们知道其实神喜悦那个有谦卑有单纯信心的人。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谦卑跟单纯的信心，这是神所喜悦的。而接着就是进到我们今天的信息的经文，也是十九章的第三段经文。我刚刚讲这段经文是有一个少年人，他来问耶稣一件事，他问耶稣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少年人来问的这个问题是跟永生有关，他想要得到永生。我想在今天我们进入信息经文之前，我想邀请大家来思想这个问题。这个年轻人问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在座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了，你认为你有永生吗？你认为你会进天国吗？这位少年人他有一个犹太的背景，他为什么会来问永生这个问题呢？这段经文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因为这段经文在三卷的弗类福音里面都有记载。我们今天看的是马太福音的十九章，在马可福音的十章及路加福音的十八章都同样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记载。我们很熟悉，所以我们可能很快就会说，哎呀，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耶稣要求这个少年人变卖他所有的去分给人，就可以有财宝在天上。财宝在天上也是和合本圣经对这一段经文的标题。你如果翻的是和合本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和合本给了这段圣经一个标题，积财宝在天。可是如果我们都愿意乐善好施施舍钱财，我们就能够积财宝在天上吗？把钱财乐意的施舍，就让我们好像想到另外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有一段寡妇两个小钱的经文。耶稣称赞这个寡妇说，这个寡妇是他把他全部的养生都献上了，其他人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把他有余的奉献出来，寡妇把他的一切都献上了，得着耶稣基督的称赞。这就好像耶稣基督要求这个年轻人说，你去变卖所有的就可以积财宝在天。同时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在后面耶稣又讲到，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骆驼要穿过针的眼，针眼是很小的，骆驼这么大，它要穿过去，会比财主进天国还要容易。那也就是说，好像就是讲到说，这个钱财会成为我们进天国的阻碍。钱财跟我们进天国，跟我们跟随神，这两件事情也让我们想到另外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六章。这段经文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要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显然我们只能在钱财和神中间选一个，我们施舍钱财，我们把我们的钱财奉献出来来帮助人，可以积财宝在天。我们在神与钱财之中只能选择一个。其实这两个结论也都没有错了， 的确圣经也都是这样教导我们，当我们愿意行善，上帝会纪念我们，就好像我们把财宝积在天上一样。的确钱财跟神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因为我们不能有偶像，不能让钱财变成我们的偶像。所以这两个结论其实也不完全是错的，但是如果单单只看这两个结论，只说啊施舍钱财我就好像会有好报一样，其实好像也不全然对哈。如果说上帝赐福我们，让我们今生有一点财富，有点金钱，难道也是错的吗？你看金钱要全部舍弃，我们只能选择神。但是上帝如果祝福我们，让我们有一些赚取钱财的能力，让我们今生比较富一点，难道也是错的吗？基督徒都应该是穷光蛋吗？好像也不是这样哈。所以其实当然我们被教导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但是我想基督信仰也不是一个自讨苦吃的信仰。好，所以我们被上帝赐福，我们可以有钱财，应该也不会成为我们进天国的一个阻碍。但是单单的像我刚刚讲的，你奉献了之后就可以，就像我们传统信仰里面的观念，就可以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钱财都奉献了，然后我们就能够进天国，就能够上天堂。好像乐善好施可以好人有好报，其实这个好像跟我们的信仰里面，这跟传统信仰比较像，对不对？好像跟我们的信仰里面还是有一点有一点怪怪的，好像缺了什么东西。其实耶稣基督在这里讲，最重要的是要跟从他，最重要的是要跟从基督。一切的善行，一切的行为，如果不是因为跟从基督，愿意回应神的恩典，他不会成为进天国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能够进天国最主要的都是因为我们跟随耶稣，而这些善行行为都是因为回应神的恩典而做出来的。好，在详细的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想我们要先有一个部分要厘清的，就是在这段经文的16节讲到得永生，17节讲到进入永生，21节讲到做完全人，23节24节讲到进天国。这些东西好像不太一样哈，但是其实在这里其实我们要有一个理解，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一些其实都跟永生有关，其实都是一回事，就是我们得着那个救赎的生命，我们可以进入天国。因为在约翰福音的3章，耶稣跟尼哥底母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在3章16节又说，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显然得永生、得拯救、重生、进神的国，这些背后都是一样的意思，只是当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其实它只是有一些不同侧重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碰到得永生、进入永生、做完全人、进天国，我们碰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知道它背后有同样的意思，都是这个年轻来问的这件事情，我们将来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可以得救，得到那永远的生命的这样的恩典吗？今天经文的一开始，这个少年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在路加福音讲到这个少年人是一个官，但是不管他是不是一个官，他就是一个年轻人。他来到耶稣面前，他来问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其实这句话充满了问题，这句话里面你听到你就知道，显然这个年轻人认为他要得到永生其实是要做什么，要做了一个什么东西之后他就可以得到永生，这是他的想法。其实这个想法跟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上一些世俗的想法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都不认为我们可以不劳而获，任何事情你要想要得到总要付出一些 代价。所以我们常常会想说，我可能要做什么，我才能得到什么。所以我们常常很多事情都会在一个对价的关系里面。所以也因此我们在世上做事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计算代价。当我们计算代价觉得有一点把握了，我们就会去做，开始去做。你要做到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们又回头来评估一下，看看还可不可以继续做下去。然后我们会设立一些停损点，当达到停损点的时候，就知道再做下去可能就完蛋了，所以我们就会停止这个工作。好，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价值观。我们常常都在这样的一个我要做什么才能得什么这样一个赚取的价值观里面。显然这个年轻人一样有这样的价值观，所以他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当然做工的得工价其实并没有错，这也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圣经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要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段经文在提摩太前书，另外在罗马书四章四节也讲到，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乃是该得的。但是在这个做工的得工价乃是该得的中间有几个字，就是不算恩典。圣经里面的确讲到赚取的这个观念，但是这个赚取的观念的确也在一个对价的关系上面，两边，一边是你付出的，一边是你得到的，这两边的价值是相等的，是相称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不算恩典，这不算恩典。可是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永生，这是神的恩典，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付出生命的代价所成就的救恩。耶稣基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果进永生、得永生、进天国是也是一个赚取的观念，那我们也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这个代价是耶稣基督付的。圣经告诉我们，罪人如果他要洗净他的罪，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感谢神，现在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代赎，我们如今可以因信称义，我们可以都有永生。所以得永生它不是赚取来的，它是一个恩典。如果是赚取，这两边的对价就不对称啊，我们没有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也付不起这个生命的代价。永生不是做什么就能够得着的，永生是因着信和顺服神，我们才能得着这个永生。我们今天所行，所有行出来的，其实都是对神恩典的回应。这是我们必须调整我们固有的观念，我们固有的赚取的观念，其实不能应用在我们得着这永生的恩典可以进天国这件事上。我们今天都在主里，我们都是重新得救的人，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既然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这些旧有的观念我们就必须去调整。这个年轻人来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得着永生？耶稣接着就回应这个年轻人，耶稣说要这个年轻人怎么样能够得着永生呢？耶稣说你要遵守诫命，这个诫命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这是马太福音接着记载的经文，在相对应的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没有爱人如己这几个字。其实我们都知道耶稣讲的这个其实是十诫的后六诫，十诫的后六诫，其实这后六诫归纳起来它就是爱人如己。 所以虽然另外两卷书没有讲爱人如己，因为这其实这几节的内容它就是爱人如己。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想我们也记得曾经有这个有人来问耶稣有关诫命最大的是什么，所以在马太福音22章的经文，耶稣也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这个诫命显然是包括爱神跟爱人两个部分。诫命其实是包括爱神跟爱人两个部分，可是耶稣在这里跟少年人确实讲了后六诫那个爱人的部分。那难道只要遵守后六诫这个爱人的部分，爱人如己就可以进天国吗？这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哈，你如果仔细的看耶稣讲的内容，他讲到那后六诫里面其实缺了一诫啊，缺了第十诫，不可贪恋。好，的确后六诫归纳起来是爱人如己，耶稣却缺了不可贪恋，也缺了前面的世界那个爱神部分。其实耶稣没有缺，耶稣其实都讲，因为接着在21节耶稣就说，你若要当完全人，你还要来，除了把你的钱财都舍给穷人之外，你还要来跟从我。一个甘心乐意跟从，对他所跟从的，其实你乐意跟从一个对象，其实你对这个对象一定是有爱，一定是有信的。我想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当我们追我们的女朋友，如果我们不爱她，我们怎么会期待跟她朝夕相处在一起？如果你跟随耶稣，你跟她朝夕相处在一起，显然你对神是有爱的。所以耶稣其实讲了爱人跟爱神，因为除了后六诫还要跟从他。但是耶稣为什么独独漏了不可贪恋呢？因为其实耶稣是知道这个少年人的罩门。你看最后这个少年忧忧愁愁的走了，他忧忧愁愁走了，其实是你觉得是那个还要来跟从耶稣，还是你要施舍你所有的钱财这个部分？其实对这个少年来讲，他困难的是要施舍一切给穷人。耶稣知道他贪恋钱财，这个少年的官他有很多的产业钱财，他非常看重这些金钱利益，所以他不能舍弃这一切去施舍穷人。因为耶稣并没有讲要怎么跟从他，从经文里面没有讲。所以其实这个施舍钱财的部分，耶稣表明出来，特别表明出来，其实是这个年轻人的罩门。这个年轻人显然他说他都遵守了诫命，都遵守了，其实他显然用他自己主观的认为他都遵守了。他也许没有施舍所有的钱财，但是他仍然遵守犹太人的一些规定，他也乐意的去接待人，他也愿意遵守前面诫命耶稣所说的，但是显然他是根据他自己的认知，只是行在这些字面上律法表面的意思。他并不真正知道这个诫命背后的精义其实是爱人。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用诫命来遵守来回应神，我们不知道那背后的精义，其实我们也会常常沦落在这些字面上的意思，我们做狭义的遵守。其实这个很危险，这会让我们沦为道德主义，或者让我们变成律法主义，让我们靠行为来称义。律法并不能叫我们称义，律法不能让我们真的成为义人。当我们只是遵守律法这个法律字面的意义，其实是一个很低的标准。当我们讲不可奸淫的时候，如果法律规定不可奸淫，奸淫你要受什么惩罚？所以我们只会根据这个字面意义， 不去做这个行为。其实这是很低的一个标准。耶稣在登山宝训说当你对一个人动了一念，你就已经犯奸淫了，也没有行为了，只有一个意念你就犯罪了。所以法律的规定虽然能够控制我们的行为，但是没有办法控制我们里面的意念，我们里面的思想。法律这些条文其实可以约束我们的是相当的有限。律法的精义是爱，是爱神跟爱人。我们刚刚讲说你爱个人，你去追求他，显然你就有一个追求的对象。所以爱其实是有一方发出，有一方接受，其实是有两造双方的。所以他爱其实是一种关系，是彼此之间的一种关系。所以讲到爱神跟爱人如己，其实好像两件事，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如己。那但是为什么讲到爱人如己呢？显然爱人不是只有爱对方，还要爱自己。爱自己也包括在爱人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很严厉的人，很严苛的人，你对自己都很严苛，然后你用你这个标准，你不懂得怎么去爱自己，所以你也不懂得怎么去爱人。然后你用你自己的标准去爱人的时候，哎呀，这个被你爱的人真是相当沉重的负担啊，因为他要符合你的标准，你又这么严苛。所以我们其实要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我们要真正认识神，认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因此也要学习爱自己，要接纳自己，与自己有爱的关系。上帝的爱其实并不是设立一个条件说我们很棒，他在爱我们。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了。因此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自己不好的时候，当我们对自己觉得不满意，觉得自己很差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上帝没有嫌弃你。上帝爱你不是因为你很棒，即便我们自己不好，即便我们觉得自己有点差劲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学习被提醒，上帝仍然爱我们。我们也用上帝的爱来学习，来接纳自己。当我们可以对自己接纳，我们就可以重新出发，就可以在上帝的爱里面调整自己。慢慢的，我们自己就成为神可喜悦的对象。不是靠字面的意思，而是靠神的爱。我们慢慢的更新变化，我们就可以成为神可喜悦的对象。并且当我们用这样的爱来爱别人的时候，也能够让别人成为神可喜悦的对象。上帝的爱是充满了力量，上帝的爱没有条件，也因着上帝他无限，他充满了力量，我们就有无限的盼望。我们要用上帝的爱去爱人。其实我们如果用人的爱来爱人的话，其实我们常常会爱不出去，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很可爱，对不对？当我们觉得这个人得罪我，这个人常常让我觉得很难受，你还要去爱他，其实你会爱不下去。但是上帝爱人他没有条件，如果上帝他可以爱你一个不是很好的自己的时候，所以上帝当然也会爱你很讨厌的人。那对于你不能喜悦的人，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爱，其实我们是爱不下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上帝接纳我们。而我们如果用上帝这样的爱，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他也有他的软弱，也因此我们就可以来接纳人，来饶恕人，甚至做到耶稣说的让我们爱仇敌。耶稣基督跟少年人讲说要进入永生，要遵守诫命，那最大的诫命是爱神跟爱人。 如果说大诫命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基本的展现，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大使命，对不对？大诫命如果是生活的展现，其实大使命是我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其实这也是爱神爱人极致的展现。基本上来说，基督徒我们遵从大诫命，让我们在基本的生活里面展现爱神爱人的心。但是更积极的说，当我们回应神的大使命，因着我们爱神爱人，所以我们也愿意去使万民成为门徒，使万民都能够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来跟随基督。信神爱神的人，他必然是一个跟随基督的人。耶稣基督要求这个年轻人守诫命，爱神爱人，爱神爱人的人必定跟随基督，跟随神。所以耶稣基督接着说，做完全人要跟从他。我刚刚讲说，其实耶稣只是简单说一句，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基督并没有在这段经文讲到要如何跟从基督，但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其实耶稣基督有教导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我们看到三个条件，三件事情，或者说有三个跟随神要有三个特色。第一个就是要舍己，第二个是要背十字架，第三个是要跟随。舍己，我们从字面上意思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把自己舍了。既然把自己舍了，就是没有自己。背十字架，十字架其实当时是一个死刑的刑罚，死刑犯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这个刑具去到刑场，所以背十字架是一件苦难很苦的事情，并且是一个死刑的刑罚，所以背十字架有一个与基督一同受苦受死的意义。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受死的心智，这是跟随基督的两个条件。有了这两个条件才能跟从，才能够跟随基督。当我们讲跟从的时候，不是说哦，我现在跟随你，然后下一刻我就离开了，不是哈。当我们讲跟从的时候，它一定是持续的一个过程。所以耶稣基督其实在这里告诉这个年轻人，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其实这个跟从是要愿意持续不断的舍己，愿意有与基督一同受苦受死的心智。其实这个相当的不容易哦，你要舍己，你要又要愿意跟基督一起受苦。我前面问说，你觉得你有永生，你觉得你会进天国吗？其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少年人他因为他有很多的产业，耶稣基督要他变卖所有的，然后还要他舍己受苦来跟随耶稣，少年人忧忧愁愁的走了。少年人的罩门是金钱，是财富，是利益。少年人担心什么呢？其实少年担心他没有钱财，他会觉得怎么样？害怕。你今天如果你觉得明天呢没有钱了哈，这个食物在哪里去买食物都有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焦虑？可能是很多焦虑。其实我们也常常都有很多的害怕跟担心，而我们这些害怕跟担心会造成我们阻碍我们跟随神，常常这些安全感会阻碍我们跟随神。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阻碍我们跟随基督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想要跟欲望。当我们想要这个东西，想要那个东西，想做这个，想做那个，但是跟神的事情有抵触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没有办法舍己。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下中间的故事，那个煎鱼的故事，但是其实就是因为当你的喜爱胜过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 这个喜爱这件事情就会变成 number one， 对不对？就会变成你的偶像。其实不管是这个安全感，不管是欲望，其实都是从我出发的，都是从我出发的。我们不能跟随，其实最大的绊脚石其实是我。我不知道你的绊脚石是什么，是财富，是职位，是名声，是权力，还是你的喜好，还是你的嗜好。其实这些东西都没有不好，但是当这些事情大过于神的时候，其实就会影响我们对神的跟随。所以不要让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偶像，除偶像要先从舍己做起。我们今天看到得救进天国，耶稣基督说是要跟随他，这是很难的事情。圣经也告诉我们，得救唯独信基督，得救唯独信基督。其实今天的经文的一开始，如果你有注意到，耶稣基督在一开始回应这个年轻人说的时候，其实有一段小字。当耶稣回应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只有一位是善的，其实和合本圣经里面有一段小字，这段小字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耶稣基督提醒这个年轻人，你要得永生不是做什么善事，而是你要认识这一位至善的，只有一位，这一位是你要认识的。认识这位至善的，你跟从他，你才能得永生，才能做完全人，才能进神的国。但是很可惜，这个年轻人的观念错了，他认为是要去赚取。所以耶稣基督才会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当我们的观念错了，我们不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定睛在那一个安全感上面，那个金钱上面，其实就会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经文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也记载了门徒甚是惊奇。门徒为什么惊奇？其实在当时犹太人他是有一个观念的，犹太人认为说，有钱人有产业，这些有产业的有钱的人，产业土地是神的祝福，所以这些财富这些产业其实是神的祝福。所以他们认为这些有钱财有产业的人，他们可以承受永生，因为他们有上帝的祝福，有上帝的祝福的人，他们才能进入永生。所以当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的时候，门徒们都非常的诧异，乃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很多没有信主人，他也有财富，他也有才能，才能恩赐其实也都是从神来的，难道他们都能进天国吗？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永生就是要认识那至善的那一位，并且跟随他，跟随他的带领。这里讲到认识，其实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讲到认识神这件事情，这个认识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认识是一个关系哦，不是一个这种理性的东西，它是一个关系哦。怎么这么说呢？创世纪的四章一节，当亚当跟夏娃他们同房的时候，那个同房的时候，那个字就是认识。你要夫妻同房，那是非常亲密的。圣经讲的认识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认识神，其实不只是这个客观理性的了解，其实我们还需要有一个主观，那个感官，那个感受性的亲近。我们需要认识神，我们需要有知识性的，也需要有经历。真是盼望我们都能在这个经历当中，我们可以来跟随。 虽然我们看到跟随是如此的难，舍己背十字架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其实我们有盼望，因为今天经文最后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当耶稣基督跟门徒说了那个财主很难进天国的时候，但是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跟随基督，其实我们不是孤单的，其实是我们跟随他，他在我们的前面行。所有圣经的经文，所有耶稣三年多传道各样的过程，各样的神迹，各样的启示，还有我们主观在信仰的生活中跟神那亲密的经历，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孤单，他与我们同行。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圣灵也在当中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与我们同行，因此我们可以不害怕，因此我们就能够抵达终点，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何等的感恩，可以有这样的恩典，可以认识你，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都愿意跟随你，但是我们常常软弱，帮助我们透过不断的信靠，我们紧紧地跟在你的后头，因为我们坚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